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具有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和文化的文明古国，而很感恩的，我们跟以色列人甚至跟耶稣一样，都是闪的后裔，就是亚洲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头呢找到亚洲文化的影子，同时呢，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文化跟信仰共融，以我们独有的模式崇拜上帝。今天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是洋人了，这个是洋教了。其实耶稣真的是一个亚洲人。不要想的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你想想什么叫本色化，怎样叫与我们的文化共融呢？我们使用中文圣经，讲普通话，讲我们家乡的方言，唱中文的诗歌，以母语来崇拜上帝，这个已经是本色化的基础，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础。那今天呢，我会用不同程度的本色化的崇拜例子呢，来与你一起探索基督教怎样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跟文化。但是开始的时候预先要跟你说一下，就是中国很大，人有很多，各处乡村各处立，与其我们谈一个国家的本色化，我们更加应该谈谈我们地区，我们的堂会，我们这个小群体的本色化，按照他们的背景还有处境来设计崇拜，牧养他们。对于本色化的崇拜呢，我会分两集来分享。这一集呢，我会首先探讨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景教的时期、利玛窦明末清初的时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时期、中国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后期，还有再谈谈今天的一些应用的例子，有激进的，有一些温和的，也有一些网络的本色化。那之后呢，我们还有一课关于本色化的课堂呢，特别就会谈到怎么样可以在我的群体里头实践本色化，更加重要的是怎样由基督教中国化推进成为中国基督教化。那我首先说这个景教，唐朝的，唐代来华的景教传教士呢，他们是第一批来华的基督教的传教士。按照历史记载呢，就是叫法流十道，四满百城，就是呢他们的景教的法呢传到整个国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文献还有经典。那景教呢，为了与当时李唐的就是姓李的唐朝的这个文化融合呢，在信仰上面，因为武则天年代呢，他们就特别尊崇这个佛教，那他们就会导致佛教的经典啊、道教的术语啊都连在一起，例如今天我们用的世界啊、诸天啊、智慧啊，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佛教的用语。那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当年的行文用语呢，你可以翻开你手上有的新编赞美诗385首，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你就可以看到了。这首诗歌是叙利亚文的荣耀颂，翻译为中文，首句无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正正就是圣经的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的，荣耀归于至高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的一个文言文的翻译。那而慈父、名字、 敬封王，就是当年对于圣父、圣子、圣灵的景教的翻译。那为什么当年要用这个佛教的术语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景教可以融入社会，让当代的人看得明白。虽然他们用了其他宗教的字义，但是宗教信仰的本质不会改变，只是一个借用甚至升华旧有的字义的过程。那到了明末清初的时间，我们都知道首位来华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是利玛窦啊，或者之前的圣方济各沙乌略。但是呢，利玛窦他是本身非常重视的本色化的人，他刚来中国的时候试图传福音就穿和尚的服装，但是没用，最后他就改穿这个儒家的服装，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如果你有去过他在北京车公庄西，在北京党校里头的墓地呢，你会发现呢，他的墓地上面更有龙的雕刻，这个是皇帝为他做的。那以崇拜方面呢，因为他们当时以官员作为传教的对象，这个也引发了之后因为祭祖而出现的礼仪之争。因为呢，以官员以教育知识分子为主的耶稣会认为祭祖就是不是崇拜嘛，祖先也不是神明嘛，只要你不要加入许愿啊、崇拜啊、祷告啊，这个只是儒家思想的慎终追远。但是呢同时间这个耶稣会他就说神是天主，因为中国文化的天与独一的真神并无分别。那另一方面呢，有一个反对这个看法的就叫道明会，他们主要在福建地区传教，他们跟耶稣会接触的精英分子不一样，他们接触的都是平民百姓。那平民的祭祖跟祭孔肯定没有京城高官那些进士们的那个理解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祭祖啊、祭孔啊就混入了这个祖先崇拜，所以两个的差会呢就在祭孔祭祖这个崇拜礼仪方面呢就有很大的差异，有不同的角度。这个就是本色化的问题，你对于这个精英分子的本色跟对于农民、对于普通人的本色就是不一样。那这一次的争论告诉我们呢，本色化就是要按照不同群体的接受程度，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耶稣会跟道明会在崇拜上对祭祖的看法，在我看来都是合适的，因为他们的对象不一样。他们的对象虽然在同一个国家，但是背景、地区、教育程度都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需要天主教会当时需要一致性，但是你看看对着什么人就要做什么人嘛，所以为了传教的目的呢，可能要需要保持弹性。毕竟呢，保罗教导嘛，为着福音的缘故，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呢。那新教来华的首位的传教士呢，就是马里逊啊，1807年来华了。他首要的工作呢，就不是要传福音。你记得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吗？做了字典，翻译了圣经神天圣书，翻译了诗歌养心神诗。其实当时他是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帮助两个不同地区的人能够建立沟通的桥梁。当然他也支持伙伴梁发牧师呢创作中文的劝世良言，或者是米莲牧师创作的张元良友相论，这些呢都是用中国的方法对中国人宣扬福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以自己的方法来解读信仰。那说个秘密给你知道呢，其实耶稣基督本身不叫耶稣基督这个翻译，而是呢在神天圣书里头呢叫耶稣基利士都，就是 Jesus Christos。 那这个名字呢耶稣基督这四个字也是渐渐在本色化的过程当中呢缩短到今天的这个名字。 那圣经跟诗歌的本色化呢，就成为了宣教士的有力的拆船的工具。随后不同地方的传教士呢，特别是早期五个开放港口南京条约开放港口的宣教士呢，陆续推出了粤语、福建话、宁波话、上海话等等的圣经跟诗歌，借着这些工具呢，作为传教的基建工程，让人可以以母语认识上帝。那你不要以为呢，当年是没有利玛窦那样的争论，例如圣经翻译。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的圣经有些人用神版，有些人用上帝版，其实这个就是争论呢。神呢当年就可以指向拉丁文的 Deus， 也指向神可以代表很多神明嘛，巴利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怎么表明他是独一的神呢？而上帝呢，就是可以表明他是独一的神了。不过呢，上帝的来源就是中国的黄天上帝。他们传教士最担心呢，就是过度的本色化会不会导致人搞混了中国的黄天上帝还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呢？还有了浸信会的那些传教士呢，最反感就是用洗礼，他们不高兴，所以要用浸礼。那所以呢，到今天的浸信会的圣经还是用浸神字版。那经过多年的争论以后呢，我觉得现在潮流是这样的取得共识，就是普遍呢在合一的聚会里头呢我们呢开始用上主了，开始用水礼了，这一些比较中性一些的名字。那特别呢要提一下，在这个时间里头呢，有一个最好的本色化的例子，就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这个也是万峰的硕士的论文，研究太平天国的崇拜礼仪。那他们呢在没有西洋包袱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做过最激进的崇拜本色化。例如洗礼是怎样呢？就是拿水倒在头上，然后就流到你的脸上还有你的胸口，那他们呢就用水擦你的脸还有擦你的心口，这个就代表呢洗心革面。诶，我觉得这个挺不错。还有呢，他们祷告是怎样呢？就在黄纸上写上祷告的文字，然后呢就烧了它，也以中乐的乐队，他也按照诗篇150篇的乐器去在中乐里头找出同样的乐器，一起来演奏他们的崇拜的音乐。他们也将每周的主日崇拜视为春秋二季的规模，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呢，他们在崇拜以后呢，放圣炮。什么叫圣炮呢？就是鞭炮庆祝。那当然呢，你说洪秀全的信仰如何呢？历史自有公论，你也可以听中国教会史的一课。但是呢，对于万峰来说呢，他的崇拜设计呢，是完全没有西洋包袱的，是完全本色化，还有完全创新的。那本色化呢，这个不是一种一时三刻的过程，需要呢我们认识我们的羊。那当然呢，你的羊也要认识你，信任你，让我们呢可以将这个新来的信仰跟他们的旧我还有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那基建工程呢在当中呢就特别重要了。早期宣教士呢往往以翻译作为建构中国教会崇拜的基石。那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有完善自治的中国教会，那所以呢我们更加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自己的需要，设计好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跟崇拜方式。例如在万峰的粤语的处境里头就是唱粤语的和韵的诗歌了。那继续说了，就是说到呢新文化运动1910年代1920年代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口号叫我手写我口嘛，就是让这个文言文变了白话文。当时呢的人呢也在不断的要求基督教会要深入的本色化。那在1920年代一个叫非基督教运动出现呢，也特别推动了基督徒在各方面包括办学啊、拆船等等，在文艺在音乐上面加上本色化元素。 在崇拜上来说呢，就是建立红砖绿瓦的崇拜空间呢，音乐家就创作出中国调为主旋律，配以西洋和声的四部的手法，例如一轮明月数点寒星，照阴阳神色如阴，这一轮明月歌，或者明星灿烂夜未央，玻璃航程在水乡，那这些都是明星灿烂歌，都是一些本色化西洋和声本色中国旋律。那天主教会呢就更加厉害了，他们将圣母玛利亚跟观音的羊脂金露呢，或者与清宫廷装束的结合，就带来了中华圣母。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官方的名称，就是中国基督教文艺复兴，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中西结合的年代。当然对于今天呢，我们最大的影响呢，就是1919年的国语版的和合本的圣经，还有1936年的普天颂赞的诗歌本。正如我所说呢，这些都是本色化的基建工程，当然也有赖于当时每一个宗派的领袖的大力推动，当时的基督教协进会呢对于合一本色的大力支持。这个就是说呢，其实本色化崇拜需要有整个群体，特别是上层的推动，当大家都觉得这些工作很有意义的时候，也能够推动教会发展还有合一的时候呢，阻力就会少很多了。那到了战后了哈，在1962年到1965年呢，天主教会在梵蒂冈举行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它的里头呢有一个叫礼仪宪章，那它改写了整个基督宗教呢在过往数十年的礼仪光谱，也改写了之后的几十年呢。因为呢，当天主教会就决定不再强制性要求以拉丁语主持弥撒，神父不再背对会众，圣坛要设在教堂中央，要重视圣经的解读，包容不同背景的宗教的艺术，提倡本地化的崇拜的时候，他就在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透过本色化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教会也应该做同样的本色化，一样道成肉身，在世人当中活出耶稣基督心腹的样式。崇拜其实就是整个信仰的高峰还有泉源，但是崇拜也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生活。他特别花了一部分来谈崇拜的本色化，原文呢他就是说，只要不涉及信仰还有全体的公义，连在礼仪内教会也没有意思强加严格一致的格式，反而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悠长与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当中，只要不是跟迷信错误无法分解的话，教会都应该去衡量一下，并且尽可能保存它的完整无损，甚至如果它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候也应该采纳在礼仪当中。那只要保存了罗马礼仪的基本统一性呢，连在修订礼仪书的时候呢，也要为不同的团体、地区还有民族，尤其是在传教区里头留下合法的差异还有适应的余地，这个在装饰礼节与制定礼规的时候要更好的注意到。那所以我们发现呢，当时的人呢就重视礼仪上的普世合一，也同时间呢重视这个在地的本色，就是需要有平衡的取态。普世合一是原则，在地的本色就是一种延伸与适应。正如基督道成肉身，道不会因为肉身而改变自己的本质，但是耶稣的肉身却与我们一样，凡是受过试探也需要跟我们一样吃喝撒拉。那讲了这么多历史呢，不如我们讨论一下呢，到底今天在教会里头可以怎么做好本色化呢？其实说白了， 本次化就是处境化，按照弟兄姊妹的背景还有需要去牧养他们。那万峰在教会里头呢，负责选曲啊，就选歌曲，每个礼拜唱的诗歌。而我们其中一堂的崇拜呢，全部都是长者。近日呢，有一位同工跟我说，他说万峰啊，不如你就挑大概100首到150首的诗歌，让这些长者重重复复的唱，不用唱新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学不来。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本色化，因为他们音乐不是很好，不会唱很多新歌，那就选一些经典，让他们可以享受还有投入敬拜上帝。那在万峰爱人的教会呢，就有一些也特别的本色化，就是他们的平安礼互相问安呢，是以拱手代替握手的，也不像老外们呢喜欢拥抱啊亲嘴啊那些。拱手呢，是在中国人文化里头表达尊敬的方法，也特别在之前呢有新冠肺炎的年代呢，拱手呢特别能够保护我们的不会传染啊。另外呢，就在我们教会里头呢，有一次的崇拜，每个礼拜五晚上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大城市里头工作非常忙，礼拜六、礼拜天真的想休息，还有与家人要相处照顾。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事一些服务性的行业的，主日呢需要上班，所以呢，我们教会就设计了礼拜五的晚上的崇拜，专门照顾一些职场里头的人。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城市里头极少数的周五的礼拜，所以很多附近打工的人呢，就在下班以后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按照城市的作息所做的本色化，就是对着职场的人就做职场的人的例子。要达到以上的本色化的效果并不困难，就是我们用心去认识我们的羊，也让羊去认识我们。也可以呢用一些近年的大数据的工具呢分析自己的地区，就可以得到一些资料去判断。那现在呢，我就说一些激进一点的本色化的例子，那刺激一点的，那可能我比较少经验的，就开开眼界吧。我有一位老师呢，专门推动亚洲本色化，于是呢，他就每一次啊崇拜呢，都找来不同民族的歌曲一同颂唱。今天就唱个巴基斯坦啊，明天就唱个菲律宾啊，后天唱个文莱啊。老师说，我就习惯听这个西方古典音乐，听传统圣诗，甚至是流行音乐长大的人，我就觉得那些歌好难听，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古古怪怪的，还要唱他们的原文呢，唱了也不知道自己唱什么。但是老师他乐在其中，但是呢，可惜呢，因为这些歌真的古怪，所以老师呢一离开就没有人再唱了，这个本色化呢就没有办法去继承还有扎根下去。那这位老师呢就跟我说，他认为呢圣餐就好像这个耶稣说的主导文里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用这个希伯来人的无酵饼来吃圣餐。他就说，当时呢在台湾有一些人呢就用月饼跟茶来派送圣餐。那我说，月饼也不是日用饮食啊，还有那个胆固醇好高啊。那在印尼呢，他就说有人用鸡肉就是一个搞搞搞的那个鸡了，来代替呢圣餐饼。因为他说那个鸡肉呢在被掰开的时候白里透红，更加能显出这个真的从肉流出水跟血出来的那个痛苦。在东南亚的地区呢，他就说呢，椰子呢就是他们日用的饮食而椰子打破它流出来的那个椰青啊椰汁啊就是那个能够将血跟肉的意义呢就紧密联系起来，是最适合圣餐的媒介。当然这些都是激进的本色化，一定需要按照你的群体还有你的处境来循序渐进。好了，另外一位老师呢也厉害了，他就说这一次崇拜就讲过约旦河，他就在教堂的门口所有的进出口呢就设置了大水池，那他们每个人呢都要透过跨过那个池子进入它，才能进到教堂，就好像我们平常去游泳池一样，要先进去一个池子消毒那样。那是想想 在礼拜天，很多人就穿得很隆重回到教堂，甚至啊，姊妹们啊，高跟鞋化妆啊，但是你要他们跨过这个湿透的水池，他会有怎么的感受呢？当然，他们一定永世难忘了，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经验。但是老师呢，也被他们骂得要死了。本色化有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的生活已经不是我们民族的本色了。例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穿个牛仔裤啊、T 恤衫呢、远多于汉服了，甚至我们穿西服多于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服装了。本色化呢，有时候呢就变了一件创意的工具，甚至呢为人构成麻烦，而不是流露我们民族还有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在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开始呢拓展我们的本色化的理解，要想想网络本色化的崇拜。你看看，就算我们同一个人，我们在网上的生态跟行为呢，有些时候跟我们现实呢有一些的差别。那到底我们的教会怎么借着崇拜去牧养我们网上的人群呢？网上的崇拜跟我们实体的崇拜有什么分别呢？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是网上的原住民，那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崇拜、我们崇拜艺术还有诗歌怎样继续影响呢？网上能不能分发圣餐呢？或者将圣餐透过我们的快递啊、送外卖啊，送到去我们每一个不能回来教会的人身上呢？这个是不是一种针对网络生活的人的本色化呢？这个是教会在未来呢必须探索的道路。好像是说笑，但是又是真实的，就是讲员讲道的时候能不能出现弹幕呢？还有我们能不能有一个 VR 崇拜呢？虚拟现实戴个眼镜就看见这个崇拜的那个现场呢？值得我们考虑网络本色化。那做一个小的总结了哈，记得我引用过不同的例子跟你说过呢，本色化的目标就是将我们的信仰跟社会共融，在不变的原则底下做出的适应还有调节。虽然呢，我们有一些普遍的民族性，例如我们中国人有共同的记忆还有价值观，但是我们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堂点都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羊，当然我们的羊也要信任，还要认识我们，以推行一些最切合他们的行动。如果有一些教会的上层能够帮助我们推动本色化的行动，当然可以事半功倍。那深信的本色化的道路需要我们一直走下去，更加失切不同的处境做出调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我手写我口，我口讲我心，最自然的将自己的真我，将我们自己的信仰向神呈现。当然我们的目标也是由基督教中国化达到中国基督教化。那之后呢，我们还有一课呢会跟你分享到底怎么做这个本色化的过程，希望你继续留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下一次节目再见。